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那这段经文继续是要讲到儿女与父亲或者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一节的下半节特别提到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已经信主了，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我需不需要听从父母的或者服从父母的？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虽然父母未是基督徒，那当你得救之后，你应该理所当然尽最大的努力来尊荣你的父母，但是关乎属灵的事情，你不应该顺从你的父母，因为你父母未得救的状态之下，他无法带领你认识上帝，他也无法积极的来促使你来信靠福音，他只不过在你肉体的所需上尽最大的努力给予你关爱，给你关怀，来养育你那么今天我们在一到四节要谈的是在主里的儿女包括在主里的父母应当如何的行事。那保罗后面用了一个用语叫理所当然，这个理所当然在他的希腊用语里面就是儿女听从父母的是理所当然的，希腊文是公义的或者公平的或者应当的。那么这个理所当然在希腊文还有另一种解释，是遵守神的法则。一个做儿女的他听从父母的等于遵守神的法则。还有另一种表达，就是当你做儿女顺服你的父母的时候就成了义，就是不是说你完全打以完全，而是说你已经符合了上帝对你在父母面前的责任，就成了义。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听从父母我们就已经说遵守了神的法则呢？我们今天谈到孝敬父母或者尊崇父母听父母的话，很少将父母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上帝跟父母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会看到在第四节又谈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在一节和二节和四节之间，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他在儿女和上帝之间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不要急于的到第四节说我们如何不要惹儿女的气，如何的去教训自己的儿女，如何的去警戒自己的儿女，如何去养育，如何用一些圣经的方法或者法则去带领儿女。我们不要进步那么快，因为在神与人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认识做父母的在儿女们眼中的这个地位和角色。父母也需要认识他在神与儿女之间所担当的角色，如果不确定这个角色，不确定这个地位的话，父母很难在第四节去履行他做父亲或者做母亲他应有的责任。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那里有一句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那么特别有一个用语叫权柄。什么叫权柄？权柄在希腊文它含有权威、决策、行动之权、统治、管理的权柄。如果你们家有两三个孩子，你让家里的老大把老二叫过来说，老大说老二你过来，老二一定不过来。如果你跟老大说你告诉老二是爸爸让他过来的，那么老二听了之后就马上颠颠颠过来了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权威，这个叫权柄。所以权柄这个用语呢是讲到统治，讲到决策，讲到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利。 那么神希望每一个在权下的人应该接受在他之上的这个管制。那么十三节还有另一个用语叫索命，这个索命在希腊文指什么呢？指设置、安置、指定某人拥有管制他人的地位。意思是说，在你之上比你有权柄的，乃是上帝设立他、安置他，让他拥有管制他人的这个地位。我们很少将权柄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我们就认为无论是好的君王是坏的君王，好像都是人民的决定，我们很少将君王与上帝连在一起。当你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你也很少将你的父母与上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你身为妻子去面对你的丈夫的时候，他是你的头，你也很少将你丈夫的权柄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是至高的统治者，他有至高的权威，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旨意来统治所有的受造之物，他对所有的受造之物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可以命定任何一个受造物来行使他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同时，上帝在这个人类的生活当中，他也设立了众多的媒介来实行他的统治。你比如说在一个国家当中有政府和公民，而政府对公民是有权柄的，但这些权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因为政府要服在神的权下，因为政府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教会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是上帝特别指定和设立的。作为父母对儿女同样也是拥有权柄的，这是上帝在圣经指定的。你身为丈夫对你的妻子，你还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是上帝亲自设立的。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上帝特别设立的这些媒介来实行他统治的计划。那么在政府、教会、父母对儿女，还有丈夫对妻子，他们在发挥着不同的功用，而每一个媒介并不是说政府高于家庭或者丈夫在高于父母，不是的，他们每一个媒介都需要直接向上帝负责。政府需要对上帝负责，父亲需要对上帝负责，那你教会也需要对上帝负责，那你身为丈夫是头，也同样需要向神去负责的。这是圣经特别讲到几个重要的权柄，就是政府对每一个他统治公民他是有权柄的。你身为丈夫，你对你妻子是有权柄的，你身为父母，你对你的孩子是有权柄的。那么教会所设立圣职以教会这个整体的代表，对每一个基督徒仍然是拥有权柄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人对权柄还有权威是憎恶的，每一个堕落之后的悖逆之子，他的心中是仇视权威，仇视权柄。因为罪人有一种天性，就是要崇尚自由，这种自由叫无法无天，他盼望有一种的自由，就是像浪子一样可以到一个没人管没人约束的地方随意挥霍，随意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约束。这个是人之天性，是堕落之后的本性，不是被造之后的本性，是堕落之后的本性。可是上帝在一个家庭当中不单给了丈夫有对妻子的权柄，还给了父亲与母亲对儿女的权柄。所以我们首先明白一点，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听从父母呢？因为神设立的父母作为他在世上其中统治家庭的权威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无法去反驳的，那也就意味着父母有权柄吩咐命令自己的孩子。那么父母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当父母的权柄向孩子去发出命令的时候，就如同神对这个孩子发出命令是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没有按照圣经去思考说我是有权柄的。当我去教导我的孩子啊，有个前提，你教导你的孩子不是按照怒气，不是按照你的想象来塑造你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律法，按照主的法则来养育你的孩子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权柄透过你临到你的孩子。换句话来说，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养育你的孩子的时候，就如同上帝的话语亲自临到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反对你合乎圣经教导的时候，就如同你的孩子反对上帝是同样的义理。在哥罗西书特别写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个凡事并不是说父母让孩子去犯罪，孩子去，这个凡事一定是在主里的。以弗所罗是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意味着说只要父母按照上帝的旨意教育自己的儿女，那身为做儿女的就应该对自己的父母给予听从，而且是绝对的听从在主里的教导。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吩咐。那么听从这个用语呢，它没有用尊敬，这个听从在希腊语是一种命令，意思是说听从并听到并服从，它是一种命令，它不是一种商讨，就是你对你的孩子发出一个要求，发出一个指令的时候，它是一种命令，它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要求和吩咐，那你的话就是孩子生活的法则和准则。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对我孩子的要求是一种法令，是一种准则。在这里我要有一点要澄清，免得你误会，你的指令你的吩咐必须是在主里，必须在圣经里面，你不能用你的怒气来命令你的孩子，不能用你的儒家思想说你必须好好学习，你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你这个要求孩子就不是在主里了。所以只有在主里对孩子发出来的这个法令，对孩子来说就如同听到上帝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我们轻看这一个权柄，也轻看父母的地位，因为这个社会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跟孩子讲话居高临下啊，对孩子发出命令不意味着居高临下，发出命令一定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啊，居高临下不是圣经所讲的。当你身为父亲身为母亲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是温柔而坚定啊，不是像一个暴君一样，也不是像一个暴徒一样把那个无辜的市民抓住，他你必须听我的，那不是，那个叫真正居高临下，那个叫辖制，那个叫恐吓，那个叫威胁孩子。所以真正的对孩子的命令是温柔而坚定，或者说你的话语当中表现出神公义的属性，还表现出上帝慈爱的属性来，叫温柔而坚定。而整个的社会告诉我们说你要跟孩子做朋友，你只有做朋友孩子在听你的，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是因为父母要跟孩子做朋友，没有的。我记得在一个综艺节目上有一个主持人采访一个明星，问他说你教导儿子有方啊，其实他教育 儿子一点都没有方向，他的孩子跟他一样，他娶了一个又娶，娶了一个又娶，他的孩子也是娶了一个又离，离了之后再娶，而且他又看上他儿子的儿媳妇。然后主持人说我看到你养子有方，他说你怎么教 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呢，他说他讲的是香港话啊，他说我是跟我的孩子做朋友啊，他说我从来不去命令我的孩子，吩咐我的，我们是做朋友的。 啊，结果那真的是朋友交朋友，所以爹怎样儿子也怎样，所以爹娶了一个离了再娶，儿子也是娶了一个离了再娶，这个真叫教子有方哈。所以我们说整个的社会都在告诉你说，你不要用父亲的威严命令孩子，你要做朋友，这绝对不符合圣经的想法。圣经是赋予了这个父母权柄，而不是朋友。当你和孩子做朋友的时候，你们俩就失去了这个上下在权之上和在权之下的这个区别，这是错误的。朋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那你和你的孩子也讨价还价吗？孩子说我要吃个棒棒糖啊，你看着你能不能不吃啊？孩子说我就是要吃啊，那好吧，那给你吃吧，对不对？那你孩子说爸爸我要刀，他还有没有能力掌握刀的，孩子说我必须要刀啊，那好吧，给你刀吧。你做朋友你会丧失你的权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做朋友，像朋友一样和你孩子谈心。那难道你会说哎呀，那不做朋友怎么谈心呢？做父母有权柄，依然可以跟孩子谈心，依然可以和孩子交流，依然可以细心的养育孩子。谁说有权柄不能养育孩子呢？上帝有权柄吗？上帝有权柄，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是对每一个受造物都是有绝对统治权的。那么上帝他能不能滋润我们的心呢？能，他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慈爱来滋润我们这些刚硬人的心，是完全可以的。你不能说有权柄就不能和孩子去滋养他的心，这完全是错误的。上帝把这个养育孩子这个权利呢，只交给了父母，没有交给任何机构，也没有交给任何的人，无论是这个社会还是这个学校里的这个老师啊，还有其他人，他们都不具备教养孩子的权柄。我再讲一遍，上帝在圣经里面只把养育孩子的权柄和权利交给了父母，没有交给爷爷奶奶，没有交给学校，没有交给政府。父母只能在某一个特别应急的时候把权柄临时授权给他的爷爷奶奶，授权给学校，但是不是全权授权，而是部分授权，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规定。可是你也发现今天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权利和权柄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把它夺走，父母在孩子面前慢慢的没有了权柄，没有了教养他的权利，是这个世界的悲哀。我们首先要谈的是政府，政府他的权柄是要治理他的国民，但他的权柄是有限制的，他的权柄不是要负责所有的。但是当政府有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他就越过自己的范围，开始削弱父母的权柄。就是说政府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父母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父母把他的权柄让给政府，政府就越过这个界，剥夺了父母的权柄。在历史上总有一些的国家，他们把孩子视为是他政府的，把孩子视为国家的，孩子只能向政府效忠，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大家小的时候看很多课本有这个有雨来啊，有王二小啊，你要奋不顾身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你幼小的什么呢？生命。这些不是只有近代，最早的在希腊城邦里面有两个很著名的城邦，一个是这个啊，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这个斯巴达三百勇士啊，另一个就是雅典。这两个著名的城邦有两种的教育理念，在这个斯巴达他们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生下来属于国家，孩子要一生效忠于国家，孩子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养，为国家而死。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不能为国家而战的话，是这个男人的耻辱。 他们对孩子的选拔非常严格，像希特勒一样。如果孩子生下来身体不健全，体弱多病，把孩子从山谷扔下去，或者把孩子放到这个海里面，放到水池，把他给让他溺水而亡，只把那些强壮的有力的将来可以成为战士的孩子保留下来。当孩子到七岁的时候呢，就被国家接走去训练他，强壮的体魄，残忍杀人，做什么？作为战士，为国家而战，为国家而死。这个是这个斯巴达他们对孩子的这种观念，他们不允许孩子归属于父母，孩子归属于国家。而这个国家夺取父母的权利又在德国重演，这个跟路德不能说不无关系。就是路德开始有一篇讲章，就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么后来出现了希特勒，希特勒就把生下来的孩子作为自己什么呢？作为自己征服欲望的工具，孩子成为这个国家机器，成为这个纳粹的其中一份子。大家，你如果了解希特勒，希特勒对待孩子的方式跟这个斯巴达是非常相似的，让孩子从小接受意识形态教育，让孩子接受这种人种是有优劣的这种选择的。最高贵的是谁呢？是日耳曼人血统，其他都是低贱的，我们要统治所有的人。那么后来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也夺走了父母的权利，有很多用语叫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中文来讲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读书呢？啊，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啊。先辈们说，你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还有同心向什么，对不对哈？有一本的儿童教材叫同心归主，啊，人家又起了个名叫同心向什么？我们是什么什么花朵，我们是什么什么接班人？他就在这种意识形态告诉你，孩子属于国家的，完全错了。孩子根本不属于国家，你从圣经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会告诉你说孩子生下来属于国家，反而圣经大量经文告诉你说生下来的孩子属于父母，父母对孩子的教导上有绝对的权柄，而不是拱手把你的权柄让给国家，让给政府。在国际儿童法的儿童法里面规定说，父母是有权利为孩子择选自由信仰的自由的。可是到今天为止，你作为父母，你一点没有权利为孩子择选自由，你还必须在红旗下敬礼，必须祭奠那些什么呢？烈士。你的孩子必须接受无神论教育，你父母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他反而过问你，你里边他有没有带孩子去教会？他过问你，你不能过问他，你不能跟他说，今天礼拜天，我的孩子必须要参加礼拜，但老师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礼拜天必须上学，你说哦，那可以吧？你父母的权柄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政府把父母的权柄给夺去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所以无论是过去的希腊城邦，还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运动，到了自由主义化的这个希特勒德国，还有被马克思影响的朝鲜啊，还有俄国，还有我们父母的权柄几乎都没有了。大家不要认为西方教育那么好，西方的教育现在也已经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强制性义务教育最早是源自于德国，它背后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它会把你的父母的权柄给你夺走了。今天我们不是思考的是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的问题，而说你是有权柄的，你的权柄在不知不觉的被这个政府或者被国家夺走了，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已经成为了人家的接班人，成为了人家的花朵，成为人家的韭菜，你还没有看到，就差把镰刀放在我们脖子上了。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你是绝对有办法的。上帝把这个养育孩子的权柄唯独授予给了父母， 这是上帝的圣经启示的，你应该勇敢地运用这个权柄，强过这个权柄，对你的孩子可以发出每一个指令和法令来。这是我们做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一些心理学家也会说，你要和父母，你要和儿女坐下来平等讨论事物，这也是剥夺了父母的权柄。而且这样的思想和思潮影响了许多现代的父母，和孩子讲话讨价还价，孩子说一他说二，孩子说四他说八，哎呀孩子好不好啊，咱们回家再买，怎么那么肉呢，不买就是不买，对不对？在超市滚爬没用，就是不买，你越哭也不买，就不买啊！我们今天说我们给孩子坐下来啊，只有商议，只有商讨，要把孩子当朋友看，讨论来讨论去，决定一个事情。大家不要羡慕西方的教育方式，西方的父母的权柄也慢慢的在他们家庭当中慢慢的消失掉了。孩子可以告诉他爸爸妈妈，你不要评论同性恋哈，你侵犯人权，告诉父你不要提黑人，你提黑人你小心。现在是儿女来批判指控他的父母，而不是父母告诉孩子同性恋是错的，他不符合常识，更不符合圣经。结果父母的权柄已经丧失掉了。我们还认为西方现在很好，他们不断的滑落，因为父母的权柄没有了。我们的家庭文化是专政的文化，一言堂，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去发现说，孩子跟父母不是像朋友一样坐下来商议啊，孩子你吃几个棒棒糖，孩子说我吃两个，哎呀两个太多了，你吃半个吧，啊不我就吃两个，哎一个半行不行，好像仔细的纷争，不，你好像仔细纷争，其实加剧了孩子藐视你的权柄，你的权柄慢慢会荡然无存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心理学家，尤其是在那些电视里面号称是那些心理学家那些导师给你指点迷津，你还去，哎你看人家导师说的很对呀，应该做朋友，人家导师说的好啊，应该怎么样，那都是被罪玷污之后的，他们丧失了父母的权柄，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理论。无论是西方和东方，现在还有一种的最大的问题是说父母不能体罚孩子。在美国有一种机构叫辩护局，如果你责打孩子的话，孩子可以把父母送进监狱去。原来西方很多学校是有体罚的，那后来许多的学校体罚就废除了，那老师就管不了调皮的孩子。在国内也是一样的，你看孩子在学校里面，老师敢不敢打孩子呢？其实你没有见，你感觉没有打，孩子被打他也不敢跟你说，知道吗？所以老师抓这个心理他就敢打你的孩子。那打对吗？打是你讲究个打法，对吧？你讲究个打法，体罚是有详细的规定的。所以东西方现在整个的教育说老师不能体罚孩子，那怎么体罚，为什么体罚，它是有它的细致的条款的，没有这些条款和规定的话，体罚成为暴力。我记得我上学时我那个历史老师啊，我感觉他人生很抑郁，教历史啊就一个礼拜一节课，每天就很抑郁。后来我的同学背不下来历史年代，哇，这个老师从讲台前面一直踹到讲台后面，再从后面踹到讲台前面，这叫暴力，这不叫体罚。什么是体罚，什么是不体罚，它是有它的详细规定的。但总而言之，世俗的教育孩子的方法是与圣经相对的，它在不断让父母的权柄丧失，已经是个事实。 另外，隔代教育也容易让父母丧失权柄，放弃权柄。隔代教育是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隔代？你把你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这叫隔代教育。这个是非常麻烦的问题。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压力太大，必须要把孩子交给父母。你把孩子交给父母，就丧失了权柄。那是因为父母他们就富有爱心，特别希望帮你怎么样养孩子，因为你养不了。他说你看不了孩子，你喂不饱也吃供不着孩子，奇了怪了。我们中间有好多孩子都没有被父母养过，他们都活得很好，对不对？啊，你怎么能说哎呀，你们养不了孩子，没有经验，他们可乐饿了你们不知道？你发现你们养孩子养得比父母养得更好。啊，所以不要被那些错误的理论所洗脑。为什么父母对孩子非常富有爱心呢？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对孩子为什么富有爱心呢？就你的父母为什么那么爱孩子呢？他们有一种想法，有一种偶像想法，有一种儒家想法，就是把孙子孙女养好可以光宗耀祖。当你放弃这个父母的权柄，隔代教育就进入你的家庭，把你的权柄给你夺取掉。你还认为太好了，回家不用看孩子，对不对？回家不用做饭，回家什么都不用管，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把孩子都照顾得井井有条。所以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凄惨的时代，看着很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不断的走向灭亡的时代。当父母的权柄被这些的思想慢慢给肢解的时候，整个家就没有了权柄，没有了权威，没有了准则，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在圣经找到经文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上帝吩咐父母养育孩子，上帝吩咐儿女顺服听从他的父母，这是最多的经文。而圣经没有说做爷爷奶奶的你们当怎么样呢？教训警戒自己的儿女。他也没有说你们政府要教训警戒，都没有，而是说做父母的理应如此做。圣经不单强调父母的权柄，圣经还维护做父母的权柄和权威。哪些经文是维护父母的权威呢？马太福音15:14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出埃及记21:15，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怎么样呢？治死。出埃及记21:17，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你说太残忍了，救我的神太公义了。申命记还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还有一处经文，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必为鹰雏所吃。你看到了吗？圣经强调每一个父母对儿女有绝对的，在神的话语里有绝对权柄。那么另外一个，上帝要维护做父母的权柄，儿女不能轻慢父母、辱骂父母、藐视父母、抗拒父母。抗拒父母的孩子必然受到刑罚。你说今天不能实行这个法则，你说的没有错，在当时是要实行的。为什么如此实行？另一处经文那里写道，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的这儿子啊，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如果儿女不听父母的话，管教还不听，就要带到城门口， 由长老们做 裁判，如果还不停不悔改，用手把他打死。为什么要把他打死？这是一种恶，这种恶是不听从父母，如同反抗上帝一样。而这种不听从父母的人，进到任何一个岗位当中，都是悖逆的、顽梗的人。我们交朋友都知道说，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和他交往。他既然藐视自己的骨肉之亲，他也会把你这个朋友视为他的踏脚石。所以圣经强而有力的来维护了父母的权柄。你说圣经太残忍，我想告诉你，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对不孝敬的儿女是相当严格的，那个罪叫忤逆之罪。这个忤逆之罪指什么？对的犯上还有不孝两个意思。如果你犯上对皇帝不满，抗拒皇帝犯上，那另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不孝。不孝叫忤逆的罪。我们有一个前提，中国古代的孝是为了稳固他的政治地位，他不是出于上帝的这个权柄去嘱咐要孝道啊。这个有相当的书籍去论述，从周到春秋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孝道都有背后的政治意图来稳固他的政治势力。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前提抛开，如果在古代你不孝敬父母的话，在汉朝怎么办？有一种刑罚叫死刑，不是让你痛痛快快的死，而是把这个不孝的人拉到闹市去游街示众，最后杀了他，不许收尸，不许埋葬，然后暴尸或暴尸骨在这个大众的视野之下，来告诉别人不孝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皇帝啊登基的时候会有一个大赦天下，对不对啊？啊，什么罪都可以大赦，我有一种罪不会大赦，哪一种罪？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在大赦的这个范围之内，他要受严重的惩罚。虽然他有一种政治意图，但是政治的那些统治者明白，如果他不顺服他的父母，他就会有一天图谋政治。那么圣经里的观念是，如果一个儿女他不顺服在主里的父母的话，他就如同悖逆那位命令他父母来治理他的上帝。加尔文说，为什么圣经如此强调说儿女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呢？因为在所有的权柄里面，儿女对父母的权柄是最容易顺服的，最不容易反抗的。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在父母的权下学会顺服，以致在这个社会各个的阶级的层面的权柄之下，达到一个理想的顺服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重新思想，你在主里是新造的人，你不能止于得救就停止了，上帝还要更新你做父母的观念。你是有权柄的父母，只要你不离开这个世界，你在主里对你的孩子永远都是有权柄的啊。我们经常说中国人不吃那一套，对不对？你也不要吃美国那一套，十八岁就成年了不管了，对不对？那是错误的。哪怕你孩子结婚了，你依然在主里告诫你的儿女敬畏上帝，远离罪恶，仍然告诉你的儿女说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你仍然是有权柄的，可以警戒你的儿女遵行善道，你的权柄永不失丧。如果你认为说我只信主就够了，希特勒为了统治德国，就把那些当时的各个教会的牧师和主教召集了一起，跟他们说，你们只管你们灵魂上天堂，剩下的都交给谁呀？交给我管。结果他真管，他们的孩子都要为纳粹效力，他们的孩子就需要被洗脑，他们的孩子就需要被接受那种错误的邪恶的思想，成为那些杀人的机器。 所以今天你做父母，不要认为我信耶稣得救就可以，觉得我都不管了，我交给学校，交给政府，交给父母。你是一个懒惰的父母，你应该重新思考你的责任，建立你的权柄。你的权柄已经倒塌了，你要重新建立起来。你也不要到淘宝上买很多的书，我这样明确跟你讲，我家有几十本关于教导儿女的书，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被一些世俗的心理学啊稀释过的书籍。虽然有圣经的经文，但真正符合圣经的书凤毛麟角。你要从圣经里面学习养育儿女的智慧。圣经不单要强调父母有权柄，上帝还强调说父母有这个有养育或者教育儿女的权柄。圣经在创世纪18:17-19那样写道：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大家要知道18什么事神不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是要用火和硫磺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神为什么不瞒着亚伯拉罕？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成为大族。如果亚伯拉罕的后代像罗德生活那个城一样，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教导，都是淫乱败坏的话，他怎么可能成为大国，成为一个大族呢？根本不可能。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验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神也告诉亚伯兰说，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审判那个罪恶的城索多玛和俄摩拉，我让他看到。亚伯兰展现了多国之父的情怀，为那个城带到从50阶级下减。神也警告亚伯拉罕，如果你不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如同这城一样被毁灭掉。所以那就说，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在这里虽然不明确，但也足够显明说，亚伯拉罕身为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教养自己的孩子，遵行上帝的话语，秉行公义。生命记是更加明确，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经文是告诉以色列的，以色列要怎么听，怎么爱耶和华，就在下面经文表现出来。我们说这段经文太理想，我们做不到，我做父亲太忙，我做母亲也忙得不得了。但是在这个经文构画出一幅图画来，就是说身为父母，身为父母，你如何爱耶和华，就是教导你的儿女。所以真理要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这个画面有一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导神话语的家庭画面。什么叫正式和非正式的？你比如说你开着车在京石路上，那里写着听党指挥，打什么呢？你都能记住啊，这个叫非正式的教育，对不对？你站在国旗下升国旗，这叫正式教育，知道吗？你学习软件叫正式教育。神的话语在这个家里面也要出现一种正式的教导和非正式的教导。正式的教导是说，你家有家庭敬拜，每天翻开圣经，正式的教导孩子，带孩子参加主日礼拜，正式的让孩子认识上帝。什么叫非正式的呢？就是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无论在车里，无论在肯德基，还是在欧乐堡，你都可以用正确的原则指导孩子应当如何的生活。这里并不是说你的孩子说，爸爸我要吃肯德基，你说孩子坐坐坐坐，来咱们翻开民数记，你看以色列他们贪吃了，被神审判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像这种在肯德基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非正式的跟他说， 啊，对不对？非正式时候，我举个例子，你不要，你假如在肯德基哈，孩子没吃肯德基，啊，孩子坐坐坐，不能吃肯德基，不是那个意思。你在任何地方都应该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将上帝的原则指导给自己的孩子。孩子听故事的时候，你就说，哎，这个故事它有进化论啊，哪里错哪里错。那你带孩子去山东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对吧？他的这个一楼还有再往上那个非洲大迁徙里边，可能有进化论的元素。你得跟孩子说这个为什么不对啊？这个叫非正式的教导孩子的话语。所以这幅画是告诉我们说，你身为父母，你听耶和华的话，你要爱耶和华的方式，就是你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做不到啊，我在基督里成长太慢了。六节还有一句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哪里呢？记在心上。如果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你的心中的话，让真理成为你生活的重要部分，你就能够运用上帝的真理去指导你的孩子如何的去生活。今天你不用去学这学那，你好好的听到，好好的读书，你好好的学习神学课程，你绝对可以在非正式的场合，在正式的场合给予孩子指导的原则。没有神学的真理的思辨，你无法分析孩子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所以弟兄姐妹，申命记在告诉每一个父母，你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你教育孩子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孩子能够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你存在最大的目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儒家文化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观念是无法被暂时剔除掉的，就生儿是为了防老，光宗耀祖，我们很难剔除这种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你的思想当中。但是圣经却要使我们整个的人都要更新，不单是你的新的生命更新，你的思想，你养育孩子的方法都需要被更新。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把养育孩子的这个层面只降低在这个物质层面上，没有属灵层面的养育。甚至说在今天多数基督徒父母里面，他们根本不关注孩子属灵生活的现状，也不关注孩子是否在属灵真理上有一定的认识，他只关注孩子今天玩得开心吗，吃得好不好啊？今天想吃什么啊？你从来不会问孩子说，孩子，你读圣经了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知道你是罪人吗？你知道你需要被救赎吗？我们不关注孩子这些。所以这个世界也给我们一种假象，说你要关注你孩子的兴趣，关注你孩子的目标，关注你孩子的成长，吃什么才可以长高，吃什么可以美白，吃什么可以长个子。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需要属灵的药品，需要属灵的话语的这个滋润和滋养。我们就落在这种的狭隘的被降格的物质层面里面，不会去寻找属灵的方式。除了教会，除了圣经，没有人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孩子需要神的话语，没有的。箴言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众子啊，要听父母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箴言书大量经文告诉我们说，做儿女的必须要听父母的教训，因为父母的教训是好的。这个好的教训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从上帝领受话语，把神的话语带给这个孩子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现在不是让各位做父母的回家之后立马运用这权柄一拍桌子过不过来，而是说你先要了解什么是好的教训， 你把这好的教训用在你孩子身上，你的权柄是正当的，是合宜的。你滥用你的权柄，你就是一个家庭暴君。你滥用权柄就不是好的，就孩子就会对你生气啊。所以第四节说不要惹儿女的什么呢？惹儿女的气。保罗的思想非常的缜密，而且非常细腻。他知道父母很容易拿这个权柄压制孩子。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在主里教导孩子。今天整个社会父亲总是缺席的。有一个图片我本来想放到电脑上，我怕吓到大家，所以我没有放哈。就是我朋友圈，我那天晚上在看，是一个法国的视觉艺术家，他拍了几组照片。他拍的照片是表达一个观念，就是父亲的缺席。他拍的照片都是没有父亲的头的，就父亲都是没有头的，就是 只有到这里的衣服啊，这边是妈妈，这边是孩子，或者这边只是爸爸，这边是孩子。他通过这种视觉的艺术来告诉当时社会说，这个世界父亲是缺席的，父亲往往是不在这个家里面的，父亲往往是不尽责任的，父亲是往往没有尽到他应该尽的责任。我们没得救之前，我们被各种错误的思想所浸染，我们整个的思想就活在过去错误的里面。我们喜欢一个懒惰的无所事的父亲，我们喜欢一个回到家就关上门，把孩子交给电视，交给 pad， 交给手机，父亲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享受着下班之后的休息。网上有个调查，有 61% 的受访者认为父亲加班应酬多，无暇管孩子。44%的人说到父亲回家晚或者少，没有时间参与互动。39%的人认为教育是母亲的事，不是父亲的事。我想各位做丈夫的，你也认为说养孩子是你妻子的事，对吧？啊，圣经反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37%的人认为不少父亲缺乏责任感，不愿承担义务。这种普遍的调查，我想基督徒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又被这些错误的家庭的观念所洗礼，我们可能是其中之一。那么在新浪还有一份调查，这份调查我没有找到最新的，我找到一个过去的调查，一共调查1888名的孩子。这些人认为60.7%的人认为现在的孩子缺乏父教，我们说子不教父之过。49%选择了母亲，是母亲承担了父亲应当承担责任。28.7%的人认为父母应该均担，只有13%表示教育应当是父亲的事，只有13%。整个社会的认知多么低，父亲不认知就算了，孩子也不认知，这个社会的现状。那另一个是罗伯特·路易斯，他的一本书叫《培养现代骑士》，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多数社会的动荡由男人引起。这个观点一出现，引起轩然大波，男人认为不可能，我们男人很好。可是美国的研究结果支持他的观点，75%-90%的重罪，97%的强奸，72%的家庭暴力都是男人犯的，而醉酒驾车的司机75%的是男人。啊，又进一步研究表明，63%的自杀者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80%的报复性强奸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70%的州的教管所里面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32%的孩子没有跟生身父亲一起生活，而产生情绪行为问题的概率的孩子大多是没有父亲参与到家庭里面的。这些数据不是要你从后果来 尽你的责任，而是告诉你说，圣经永远告诉我们，父亲是有权柄的，父亲是有权柄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当你失去你父亲权柄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得到一个自然的后果，这个自然的后果最后你把它吃掉。今天早上凌晨，有一个的孩子把他的妻子一个父亲把他的妻子跟孩子从楼上直接扔下来，所以整个的社会都是不健康不健全的。我们就活在这个破烂的社会的结构之下，神爱我们，他不但爱我们的灵魂，他爱我们的家庭，他也爱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更爱我们的儿女。他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权柄，是有责任的。因而巨婴国的作者武志红，他评判中国家庭的结构，他说中国的爸爸是存在的不存在，就是你在这个家里结婚证上有你的名，合影的时候有你的名，但是你是存在的不存在，你只能把钱送家里，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管，你是一个存在的不存在。武志红是从一种的心理学当中，从一种专政集权里面来探讨说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存在的不存在。但是无论怎么说，父亲的缺席已经是这个世界的现状。那么如果基督徒的父亲缺席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是更不应该的事情，因为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靠近真理，更明白神的吩咐，更知道上帝如何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缺席的话，我们比人罪更大，神更想审判我们。所以劝勉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不让我们灭亡，他的拣选之恩在第一章显明出来，他爱我们，让我们可以活过来与他一同在天上。但是在第六章，神爱我们的现在，他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这些做父亲做母亲做女儿做儿子。神希望我们被拯救之后，所有的生活的方面都焕然一新。我要问的是，神那么爱我们，你有没有透过圣经知道神告诉你，你有教养孩子的权柄，是一种爱，不是一种重担。有人可能认为，我如果不学圣经，我不知道我有权柄，我每天可以松松散散懒懒惰惰过生活，等我明白圣经了，我就不得不尽责任，太惨了。罪人的思想是无法看见神对我们的爱，他告诉你是有权柄的，他告诉你有权柄养育你的孩子。请问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父母，你有没有持守你的权柄来训练教养你的孩子？有太多父母把他的权柄拱手让给别人，让给父母，让给学校，让给姑姑，让给舅舅，你还自豪地说我的孩子不听我的，他就喜欢听他舅舅和姑姑的。哎呀，脸皮薄要薄一点了嘛，这没有什么炫耀的，这是你的权柄已经完全在你身上瓦解了。另外，你身为父母有没有运用权柄教育你的孩子？你知道我有权柄，你知道我养育孩子，你有没有运用权柄教训警戒养育的孩子呢？圣经里面圣约的家庭有一个代表是雅各，雅各他是有权柄的，但他没有运用权柄养育自己的孩子，他的家支离破碎，他的家没有一个好人，包括他自己。神还爱他这个家，真的让我们看到出人意外细想不到的恩典临到这个家。雅各的女儿被人玷污了，雅各知道他不说话，他沉默，他寡言，他不说话，他也不做决策。他的儿子们回来之后就商议说如何屠杀事件城的人，等他儿子把人杀完了，雅各就说你们做的什么事情是这就是不尽责任的父亲不给孩子们指明方向，最后呢又说是你把我陷在大恶的里面。雅各他不养他的儿子，只偏爱，不训练自己的孩子，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的。 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败的。约瑟也不好哈，约瑟那个词啊，那个报告，那个报告那个词含有一种恶意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约瑟也不是好人，他们整个家都不好，因为那个父亲没有运用权柄养育他的孩子，训练这个家庭。你可能会说，太难了，我实在做不到，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因为太忙，因为我们无知，我们无力去做，我们才需要第十八节所讲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和圣道所管制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拿起这个权柄，运用这个权柄，重新立志做回那个父亲应该的地位和权序。所以今天各位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应该怎样来面对你的家？神的话临到了你，你无力去面对，你可能不知如何去运作，你需要被主的圣灵所充满，因为圣灵会透过道让你明白他道所解释的。你应该重新立志求主的灵充满你，使你按照主的话运用权柄训练孩子，才是第一节所讲的，你们做儿女的就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